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王院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培灵会。在过去的几次，我们讲到了爱与呼召，我们讲到了爱与生命。接下来的三次，我们要谈谈爱与侍奉。今天的主题是做他仆人，经文在以赛亚书42章1到4节，我们来读一次，旧约的以赛亚书42章1到4节。看哪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所拣选，心里所喜悦的，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。他不喧嚷，不扬声，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，他不灰心，也不丧胆，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，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。在以赛亚书当中呢，有四首仆人之歌，这四首呢是出现在42章1到9节、49章1到6节、50章的4到9节，还有52章13到53章的12节。这四首的仆人之歌可以说是以赛亚书40章到66章当中的四段精华篇章。这位耶和华的仆人弥赛亚要成为上帝救赎万民的荣耀管道。对一个服侍主的人而言，透过认识神在他所差的仆人弥赛亚身上的心意，对自己做仆人的所事和所行会有清楚的目标与方向，用来作为侍奉的反省也一定有他的指标可循。在今天的经文里，我们是从第一首的仆人之歌，也就是42章1到9节，我们只看前面的1到4节。在这四节当中，我们看到神与他的仆人之间亲密的关系，这就是一个做仆人的他侍奉的基础。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看，首先呢，我们看到的是这位仆人呢，他是为神所属与所住，也就是他是属于神的，他也是神所帮助的。在第一节，这个仆人之歌的一开始就用了看哪，把众人的眼目聚焦在这位神的仆人的身上，因为在他身上有特质。在第一节当中用了6个我来带出了仆人的特质。事实上，在第一节出现的是看哪，在仆人之歌最后一节第9节一开始也是看哪。由此可见呢，众人的眼目都要聚焦在这位神的仆人的身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属神的，我们是为神所属的。当我们知道自己的所有权是归于主的，是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人。我们想到我们是属神的，活在这个人生，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我们的确会感觉到有安全感，因为我们有归属感，归属感带给我们安全感，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归属于神。然后呢，他是我们的主人，我们是他的仆人。仆人呢，就要忠心良善的听命于主人。 不凭着自己的所事，也不求自己的所要，乃是完全依照主人的差遣吩咐。这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第十九节第三十节当中所说的，仆人听命于主人，归属于主人。做个好仆人，耶稣为我们立下了榜样。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一到十七节，耶稣亲自的为门徒洗脚，带出了做仆人的好榜样。因为他说，你想要为首，就需要先为仆。使徒保罗也是如此，他一直以身为耶稣基督的仆人为荣。而且呢，他不仅是做神的仆人，他更是因耶稣基督而做人的仆人。保罗能够这样说，能够这样做，因为耶稣就是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这个受苦的仆人。做耶稣的仆人，就是要做凡在基督里面的众人的仆人。所以虽然保罗面对质疑他使徒职分的哥林多教会，保罗仍然愿意做他们的仆人。显然不是因为哥林多教会这些弟兄姐妹是好主人，而是为了基督的缘故。弟兄姐妹，仆人和领袖是有冲突的吗？其实不是的。耶稣来到地上，他是奴仆，但是他也是君王。我们以仆人的心态，仆人的行动，我们依然可以来明白神的心意，我们也可以做出合神心意的决定。好多教会的事工需要推动，有许多的一些事工，有许多的信徒，有教会的治理，这些的确需要有领袖，或者说做决策者。但是关键必须是我们以仆人的样式带出生命的榜样。这位耶和华的仆人，他不仅是仆人，他更是他的主人所帮助的，是主人所扶持的。在第一节说我所扶持，在第六节我们也同样看到我必搀扶你的手，我们又看到了这个前后的呼应了。走这条天路啊，我们必须要常常仰赖神的帮助。就好像诗人在诗篇121篇的第二节所说的，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教会的事工千头万绪，我们要接触的对象各有不同，缺少了神的帮助，想要依靠自己的小聪明，一定会软弱，一定会跌倒。感谢主啊，神乐意帮助扶持他的仆人。就像在历代志下十六章第九节所说的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这一位耶和华的仆人，他不单是为神所属，也为神所住。第二方面呢，我们来看到这位仆人呢，他是为神所选，也为神所悦。神拣选他，神喜悦他。神的儿女都是在创世之前就被拣选的。以弗所书的一章四节，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虽然做牧者的需要有清楚的蒙召，也就是终身以祈祷传道为事，但是从广义而言，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蒙神所召的。所以呢，神不但拣选我们，他还有使命交付我们。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二章四节说，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，把福音托付我们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，验中与托付有没有打动你的心呢？清楚的得救经历是当我们面对挫折、软弱、失败的时候，我们仍然能够坚持到底的依据。此外呢，没有什么事比知道蒙主人的喜悦更能够让仆人感动和欢喜的。弟兄姐妹，在世上千万人的掌声与肯定，比不上主再来的时候对那忠心良善的仆人所说的那一声好，好，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我们等候的就是从主来的一个赞美。耶稣在受洗的时候，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保罗一生侍奉的动力是被基督的爱来激励。他也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说，被神所爱的弟兄啊，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。只有被主爱，深深吸引，深深得着，我们才能够终身不悔地跟随他的脚踪行。著名的神学家巴特有一次呢，他拜访着芝加哥大学，他回答所有的一些参与者的一些提问。有一个年轻人就问了巴特大师啊，你一生精研圣经，明白真理，请问啊，最深的真理是什么？也许他想期待着巴特回答他什么特别的今生的奥秘吧。而巴特回答的是什么呢？简单的两句话，耶稣爱我，我知道，因有圣书告诉我。哎，这好像是儿童主日学的诗歌是吗？但是这两句话却带出了这一位神学大师，他明白神的心意。耶稣爱我，我知道，因有圣书告诉我。我们更深的经历神的爱，我们全心被他的爱所夺所占据，这样才能够真正活出改变的生命，而不是我们在一个聚会，在一个讲座当中，我们来解释，我们来讨论什么是神的爱。第三个呢，神的仆人呢，他是为神所高，也是为神所用。还是在42章的第一节，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。侍奉主要有能力，需要被神所高。耶稣受洗的时候，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，落在他身上。然后呢，耶稣被圣灵充满，得胜撒旦的试探。他满有圣灵的能力，施行异能、奇事、神迹。今天我们做主工，依然需要圣灵大能的充满，因为神的仆人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神的灵，方能成事。当我们被神所高，为的是要合乎他所用。被圣灵充满，不是为着满足自己的骄傲，乃是为着事工的拓展，乃是为着生命的丰盛。仆人侍奉的中心是什么呢？第一节告诉我们说，将公理传给外邦。第三节说，凭真实将公理传开。第四节说，在地上设立公理。神的仆人，他不单是神话语的代言人，他也是从神来的训诲者。神与弥赛亚立约，透过他把祝福传给以色列以及万邦万民。这位神的仆人，他是 众民的中保，是外邦人的光。耶稣亲自宣告他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我们只有透过认识他，才能够到父那里去，也才能够明白真理，活出真理。弟兄姐妹，因此我们就了解了马太福音的第28章最后的耶稣复活之后所颁布的大使命。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当我们领受神的吩咐，也将主所教导的教训他们遵守，使万民做主门徒的时候，主耶稣的应许要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呢，牧养、治理、教会啊，有两个永不改变的准则啊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对内造就，对外宣教。今天呢，很多教会有不同的方法、策略在治理教会，但是不论你用什么方法、策略，这两个主轴呢，绝对不能偏废。对内造就，让弟兄姐妹更明白真理，更清楚知道神在这个时代的心意。对外呢，宣教，就像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耶稣所说的，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。因此我们需要圣灵的充满，因此我们需要传福音直到地极。所以呢，从主耶稣所颁布的这个大使命来看呢，牧养教会不改变的准则，如果我们能够很清楚的话，那么我们就能够让教会增长，神的国度更扩张。第四方面，我们来看神的仆人，他是为神所管，也为神所限。这是在以赛亚书的第42章的第2到第4节。在这几节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神的仆人，他谦卑柔和，他坚韧有恒。神所用的仆人是真正甘心被约束以及被限制的，因此在生命上就显出了美好的见证，而他的影响力正是来自于他甘愿被管束，甘愿被限制。约翰福音当中常常出现了时候这个词，让我们看到耶稣凡事都要遵行天父旨意的这个榜样，他是以神的时候作为自己行动的依据。就好像在约翰福音的第7章，当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，耶稣肉身的兄弟就劝他快快地去上耶路撒冷，因为人要显扬名声，就是要在人多的地方。耶稣怎么回答呢？他说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你们的时候啊，常是方便的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还不认识主的时候，我们拥有的是一个方便的生命，我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，我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因此我们常常得罪人，我们自己呢也不喜乐。这个方便的生命是害人又害己的。但是当我们认识了主以后，我们的人生变成了不方便的人生了。有的时候呢，别人也许有一句话让我们觉得受伤害了，按照以前也许我们两三句话回过去，让他也觉得不舒服。有的时候呢，别人得罪我们，我们也要呢做那么几件事情呢，也让对方呢也觉得不舒服。方便的人生常常是害己害人，但是信主之后我们是不方便的人生啦。有的时候我们想说什么话，圣灵约束我们，这个时候不要说。当我们顺服，当我们听命，我们就会经历到一个好的结果。 耶稣所带出来的是一个不方便的，但是却是合神心意的这样生命的榜样。在这里，在以赛亚书的42章2-4节，我们看到上帝用7个不来描绘他仆人的生命。他不喧嚷，不扬声，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他不灰心也不丧胆。弟兄姐妹，这样的生命是所有侍奉者的榜样。这7个不是我们一生要学的功课。服侍神甘愿被约束，被限制，不照自己的意思行。因此呢，在面对压力，面对抵挡之下，能够不埋怨，面对软弱的人能有怜悯的心，压伤的芦苇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不吹灭。当我们在逆境当中的时候，我们靠主勇敢，靠主刚强，不灰心。当我们面临强权的压力的时候，我们不丧胆。就好像彼得、约翰在面对公会的压力，禁止他们传复活的耶稣的时候，他们说听从神或者听从人哪一样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，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。我们就思想到这位仆人是何等的勇敢刚强。在以赛亚书的42章1-4节，神介绍他的仆人出场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2章17-21节也亲自的引用了这段经文。然后呢，在42章之后的5-9节，就是直接的神与他的仆人对谈。可见神对委任他仆人的任务啊，是何等的看重。从第一首仆人之歌中带出了仆人侍奉的基础，对一个侍奉的人而言呢，是十分宝贵的认知和提醒。要知道自己是为神所属，也为神所住。不单我们是主权归属于主的仆人，更是因着耶稣基督做人的仆人。我们也是为神所选与所悦的。我们清楚的得救蒙召的把握，让我们面对难处而不后退。此外呢，我们也是为神所高与所用。圣灵的恩高使我们不但有能力做主工，也能够结出美好的圣灵之果，去实践对内造就、对外宣教的大使命。而关乎为神所管与所限，更带出了生命当中不可轻忽的那7个不。仆人之歌的前后都是看哪，仆人的侍奉不只是神在看，也是人在看。侍奉者的所行印证了他的所事。透过这首仆人之歌，我们可以得着重要的提醒和警惕，当然也带出更大的感恩。我们暂时停在这里，我们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在这首仆人之歌当中，我们看到这位仆人是与你有亲密的关系。我们看到这位仆人他的所事与他的所行，我们羡慕这样的仆人，我们羡慕这样的生命，特别是哪7个不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当我们学习操练服侍你的时候，求主将这样的美福、这样的恩典放在我们的身上，好让我们侍奉你，我们更深的经历到你的恩典。谢谢主，你愿意使用我们， 照着我们所有的，不是所没有的。我们献上感恩与敬拜，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下一次空中相会了。